虽然许多专业书籍对于反移情作用的主题琢磨颇多，但却独缺反感反移情作用的描述。有数点原因可以解释。第一，反感反移情作用与邪恶的关系非比寻常，几乎无法只提其一不提其二。第二，邪恶被精神治疗研究视为洪水猛兽，要诊断常会不得其门而入，因此这种特定的反移情作用也不例外。其次，精神科医生多半悲天悯人，若表现出如此激烈的负面反应，往往损及自我的形象。第三，基于这种强烈的负面反应，精神科医生多半避免与邪恶的病期建立长久的关系。最后一点，正如我先前所述，极少数的恶人愿意接受精神治疗，除非情况特殊，否则他们宁可想尽办法逃避这种心灵点灯
light shedding
的治疗过程。于是医生一直难有充裕的时间与恶人共同探讨他们的反应，或是关照本身的反应。邪恶时常使人产生另一种反应，迷惑。曾有一名女描述碰到恶人时的感觉，顿时之间我好像丧失了思考能力，面对邪恶就是会产生这种困惑感。恶人自欺欺人，一面编织层层自欺的谎言，一面欺骗他人。诊疗医生的困惑若因病人而起，则必须质疑是否因为本身的疏失所致，但是医生也有必要问可不可能因为病人做了什么事而使我困惑。我在第四章所描述的个案，就是因为未思考这个问题，所以一筹莫展了几个月。先前我曾经提出，反感反移情作用是面对恶人的适当反应，一一甚至是免食恶果的反应。唯一的例外是，诊疗医生只有在洞悉困惑且对于所处的现况成竹在胸，但仍决定与恶人建立诊疗关系的前提下，才应该而且能够将反感反移情作用置于一旁。前述条件必须配合，反感反移情才高成立。至于恶人的企图心，绝不应如轻盐点水般的淡然，必须拿出惊人无比的精神及心灵力量。处于全力以赴心态的诊疗师之所以能够如此义无反顾，不仅由于恶人让人畏惧，也因为他们令人同情。他们长此以往不愿自我曝光，不愿倾听良知的告白，他们是最对人类生惧全然生活于恐惧中的人。恶人根本无需被打入任何一层地狱，他们已经置身于人间的炼狱了。因此不仅为了社会，也为了恶人，医生自应竭尽所能帮助恶人挣脱出人间炼狱。只是目前我们对恶的本质所知有限，缺乏诊断的技巧。然而正由于我们尚未发现邪恶是一种特异的疾病，因此诊断上的拙处也就隐而不彰。本书旨在阐述邪恶可以被定义为某种心理疾病的特定形式，我们至少应该像关注其他重大的精神病一样，以科学的态度探讨邪恶。在一般的情况下，勇闯虎穴是合情合理的明智之举。如果我们能将恶视为一种病，尽管依旧充满危险，但其情可悯，并且明了一切的应对道，那么为了建立治疗关系，我们应该化反感为谨慎适度的慈悲心。经过了20年，再回顾巴比与其父母的个案，我不认为即使现在的我已累积了多年的临床经验，处理的方式会大异其趣。我仍然认为将巴比从父母的身旁拯救出来是首要任务。我还是会和当时一样运用失足权
temporal power
完成此项任务。20年来，除了原始力量之外，是否还有其他事物迅速对恶人发挥影响力，我依然没有新发现。不论是宽大为怀的对待，或采取任何一种我所熟悉的宗教形式，恶人一概相应不理一一，至少短期是如此。但有一点和20年前不同，如今我知道巴比的父母是恶人，当时我并不知晓。我感觉出他们的恶，但说不出为何物。我的指导医生无法协助我认清我所面临的情况，因为恶并不存在于当时的专业语汇之内。这是因为我们是科学家，不是传教士，不应该用这些语汇来思考。会诊巴比的父母时，我全然不知与自己握拳的是哪一种力量。我讨厌他，对他一点也不好奇。我不想与巴比的父母打交道，不仅因为对于该力量心存敬重， 更因为对他望而生畏意义莫名的恐惧。如今我仍然有所惧，但不再是盲目的恐惧。得知力量的名称后，我对他的来龙去脉稍能掌握。由于我秉持的立足点稳若磐石，我承受得起对他的本质产生好奇，我能承担影响他的后果。所以如今我的阴影之道可能与过去大相径庭。如果今天我有机会再让巴比成功迁出父母家之后，我会用最模棱两可的说辞委婉告知巴比的父母，被一种具有毁灭力量附身的人不只是巴比，他们自己也是呀。倘若时间及精力允许，我会提出建议与他们一起合作，试图将那股力量征服。如果他们同意我的提议，我就会着手与他们一起进行一一，并非因为我现在对他们比较有好感，也不是因为我对于治愈他们有十足的把握一一，而是因为获知恶的名称之后，我变得坚强，能够秉持学习及尝试的心态投入其中。而在我们所熟知的领域，全力以赴是义无反顾的责任。